们查马士记第三十五章。今天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三十五章，这章的题目就是回伯特利，感恩还愿。回伯特利，感恩还愿。我们知道伯特利这个地方，就是雅各他离开父母，离开家庭，他所来到的这个地方，在路上，一枕石就睡得着，一块石头枕在石头上就睡得着。因此呢，神上的显现呢，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。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，天的门，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他曾经在这里许愿，就是马士记二十八章所记载的，向神许愿啊，你赐福给我，给我有衣有食，给我平安的回来，我一定要在这里向你还愿，我要敬拜你，还要侍奉神。所以呢，经过了二十年啊，在拉班家受熬炼，受对付。那么雅各是一个诡诈的，一个奸诈的雅各，所以神要照顾他，苦练他。以后呢，在经过这一路上的奔波，终于呢，在这张圣经，雅各回到了伯特利。回伯特利做什么？感恩还愿，感恩还愿，就是说神真的保佑他。经过了二十年痛苦熬炼的日子，终于神把他带回来，回到他自己的这个什么呀？他自己的家乡。因为伯特利就属于迦南地了，终于神把他带回来，所以他向神献上感恩，祝坛献祭就是感恩，向神还愿，还什么愿？就是他曾经所许的愿，就是他要回来来敬拜神，来侍奉神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张圣经，就是回伯特利感恩还愿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有心回到神的里面。伯特利的意思什么？就是神的殿，就是天的门。我们的心都应该回到神的里面，不要去追求属世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今天雅各能够回伯特利还愿呢？也是因为三十四章雅各家出了丑事，因为半路停顿三年啊，拖拖拉拉，为肉体安排，没有急速的快点去还愿，以至于在半路上就在世界那个地方就待下来了。所以待下来，女儿出事，儿子们又行强暴，所以逼着雅各是不走也得走。所以有人说，你不肯向神还愿吗？你不肯归向神，你不肯去敬拜神吗？神你心是什么责骂管教，那你不走也得走。你看今天这个圣经我们就看中，前面一节就讲到雅各怎么样，他对着两个儿子说，你们连累我，说我在这地区之中啊有了臭名，我的人心既然去到，他们一定会聚集来欺上我，我和我全家的人都要灭绝了。这不是吗？逼着他不走也得走，因为这个环境已经逼到这个地步了。他的儿子惹了祸，当地的人当然不干，不干就要追杀。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，雅各就得走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你留恋世界吗？你为自己肉体安排吗？你为自己打算太多了啊！你不肯爱主，你不肯还愿，神会借着环境来逼我。当然最好不要这样。那但是这也显明神的爱，神爱雅各。所以在雅各身上，我们从开头二十五章雅各出生，一直到现在我们读到三十五章了。雅各身上神的对付和照顾是最多，苦练他，这不乖的孩子就多挨打，所以雅各就是这样。但是说明神爱雅各，神在雅各上有计划有旨意，神不能轻易的就是放松他，所以神要照顾他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它是一节到八节，这里三十五章第一段一节到八节，这一段就是回伯特利向神还愿。刚才我们说了，神逼他回来的。所以第一点，神向他说话。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力量？主的话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要在这里查经，我们每天自己在家里也要查经，也要读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是你的方向，是我们的力量。在这里，神对雅各说：“说什么？你看这一点，起来，上伯特利，去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住一座坛，来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说向你显现的那位，实际你也就是。”他曾经向神许愿的这个地方，对神让他去，对神的话语领导，这个就是力量。我们都有这个主意，当我们灵力发昏，不知道去向前面前途茫茫走错了道路，或者经过管教，经过时代非常痛苦的时候，当主的话领导，甚至好像怎么样，甚至好像在茫茫的旷野得到了方向，好像在黑暗中你见到了光明，而且你在昏沉当中，你得到了你什么样？而且一杯清凉的水一样，这么样的结合，这么样的能够得到力量。所以神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 那这两个鬼子呢起来，就你别缠在这里，你不要惊惧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忧虑，你不要没重担，怎么办呢？儿子惹了祸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些事情就是神的责罚和管教，现在你要起来。这个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一下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后面啊，保罗我写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我们大家找到第一节一起念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竖版的就是303页，竖版的303页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一节。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这就叫起来。什么叫起来？靠自己起不来。我们常常我们灵性软弱的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好像把我们拽住一样，你就起不来，是不是？你愿意起来也起不来，怎么办？有的话领导这里告诉你，我儿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，就是说不要靠自己。你接着祷告，跟主亲近，他是一个大手一样，就把你托起来了。你在他的恩典上刚强，恩典上刚强的意思就不靠行为，不是靠自己，靠自己挣扎，你三顿饭不吃也没用，你不睡觉你也起不来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惹不死，乃是在他的恩典上要刚强，这叫起来，灵力刚强，来遵循神的旨意，要往前行，不要再拖拖拉拉，不要再爱世界，不要在世界再停留。这个打得够强的，这叫起来。还有希伯来书12章，希伯来书12章，我们接下来到底看什么叫起来？12章的第12节，12章很大一段都是前面讲到神的管教，因为神说你们不是私生子，你们是我的儿子，所以神要管教啊，为了叫他们在圣洁的上，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大家念12节。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这句话，一种念，所以你们要把上帝的手发动起来。好了，就这一点，怎么叫起来呀、啊？下垂的手，发酸的嘴，挺起来啊！不要在那里窝窝囊囊，是不是？要挺起来，手也下垂了，不能为主做工，腿也发酸了，走都走不动了，是不是？怎么站都站不起来了？在这里说，你要挺起来。要听见啊，就是要在你的恩典。那我们翻过来，这里神对亚各说：“那你看看多大的力量，是吧？神对亚各讲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起来，起来做什么呢？起来祷告这里，上你曾经许愿的地方，我指示你的地方啊，上神的殿，上天的门，你要来亲近主啊，祷告这里，去住在那里，那是神命定的地方，你不能半路停顿。我们走天路，常常也是这样。”伯特利是我们的方向，迦南美地是我们的住处，但常常怎么样，半路就停顿，不愿走，为什么？觉得很辛苦，跟随主很累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没有靠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的恩典上要刚强，要刚强，要上伯特利，在那里做什么呢？在那里你要筑一座坛，筑一座坛。我们知道什么叫筑坛，这里做，你要筑一座坛给神。筑坛的意思就是向神献祭。祝坛的意思就借着祝坛与神亲近，来祷告神，来亲近神。祝坛的意思也就是来侍奉神，向神有一个感恩，感恩奉献。因为当时祝坛就是献牛献羊献祭，表示我们像雅各一样经过20多年的长期的这个奔波熬夜苦难，寄居寄人篱下，在拉班家受尽了痛苦，经过这一切终于呢回来了。所以神就回来以后，你要注意啊！你向我献上感恩，感恩还愿，感恩天地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伊扫的时候，向你显现的那位，就是指的28章。28章，他做梦梦见一个天梯，这个梯子一直冲到天上，人亲自向他显现。为什么要感恩？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神的同在，雅各早死了。大家知道，伊扫要杀他，他不是说嘴巴讲讲，是非杀不可。好吗？你骗我！那你把我的长子的福利都给我抢走，雅各也是带着后悔的，是不是？够坏的！这是神救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而且现在使他这样丰富啊，连家带口的都回来，成了两大队都回来，这要感恩切记。今天第二节，雅各立刻有行动。我们现在看接下来第二节，第二节什么？带领全家自别啊，投靠别神，起来就有行动。 你不是我起来嘴巴上头起来的，你跑教会跑一趟，这不算真的起来，你的灵性要起来，这个起来的意思是灵性要起来。雅各真的带领全家起来，怎么起来？他这里带领全家要不要外邦神，要自洁，要更换衣服，去伯特利了，不是随随便便，不可能再带着世俗的那个样子，罪恶的那个形态不行的。所以雅各就对家中的人就说了，和一切和他同住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。可见的雅各家作为神的子民，这个家里面还有外邦神。第一个，你们看谁手里外邦神？拉结，对的，拉结，是不是？拉结，拉结还是雅各最什么最偏爱的一个太太，是不是？拉结手里就有偶像，是不是？就是拉班的女儿嘛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在第一次拉班在搜查的时候呢，他躲过去了，他坐在那个骆驼的篓子的上面。你那次躲过去了，这次你躲不了。所以你的真正要去伯特利见神的，一定要把偶像拆除，要完全除掉。你说你这次躲过去了，你始终躲不了。你有偶像就是有偶像，在雅各这次非常严厉。他明说，这是我最爱的太太，你就可以原谅，不可以？是不是？偶像就这样拿掉，外邦神就是偶像。可见的拉班呢，这些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，这是。跟亚伯拉罕都是亲戚关系的，实际上他们都有外邦。但图啊，准备一些，甚至有一些装饰，有一些耳环，有一些装饰都是用来占卜的。我来几个问，什么问将来的这些事情，所以要除掉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要自洁，每个人要自洁，要更换衣服。我们这衣服是代表人的行为，衣服啊，你看每个人我们都要穿衣服，很体面，代表一个人的尊荣。和见证你的生活，你的行为。那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样子，要更换衣服，不能穿那一套大使的衣服，那套外邦人的衣服。你要穿这个衣服，并不是指的外面的衣服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行为要更换一新，要更换什么意思？要改换一新，要更换的这个换。这一点我们知道，保罗书信里两次提到，一个是提摩所书，一个是哥罗西书，都提到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自己叫更换，但是英文里就穿上，把新人穿上，要披戴基督，要穿上。我们大家看一下《以弗所书》四章的注意，20节到24节，注意啊，加拉太书后面就是《以弗所书》，《以弗所书》第4章20节到24节，我们大家把这一小段念一下。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更换新。这不是指着外面要换，要里面。第4章20节到2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念啊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心不与人为过，渐渐变坏了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知道了神的形象道路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说的非常具体，什么叫做要什么更换衣服？衣服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行为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生命要改变，我们过去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脱掉，因为我们学了道，学了基督了。什么时候我们改变？主的道使我们改变。是我们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啊，这旧人告诉你代表什么意思？因私欲的迷惑是渐渐变坏的，贪吃贪睡贪玩贪乐贪财贪色贪名贪利，哎呀，多了些，这都是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脱掉。底下呢，将心智改换一新，这个心智很重要。心是什么意思？我下定决心，我要爱，我追求这条圣洁的路，我不能够还同流合污沾染污秽啊，人家。不信主的账啊，我也跟着钱账啊，人家贪婪我也贪婪，人家工资股份我也工资股份，不能这样。所以心智改换一点，那边说什么？你们要更换衣服，要改换心智，都变非得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形象。新人就是指的人被造的时候，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形象，那个形象有真理，有公义和圣洁。公义就是仁义，就是公义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真理，所以这就是心。 新人的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翻回来看见雅各在看雅各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彻底，要自己哎呀脱去第一脱在外方身，不要侥幸以为我这个身，我这个小偶像可能很小，像个小玩意儿没关系，谁都喜欢小玩意儿，哎呀真漂亮，金子弄的，但是他是个假人，他是个偶像，他占据你的心，你就要把他除掉，除掉偶像，要自己也整个换衣服。下面说我们要起来打破他的底线，雅各自己不起来也叫不动别人起来，那所以一家之主我们自己先要起来，你就把孩子带带，全家都能够带起来，真的要起来打破他的底线。他在那里我要做一座坛献给神，这是我遭难的人们因为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祷告，怎么样？见了保佑我，我呢就要怎么样？我就要回去要玩意儿，而且带全家都回去。所以这个雅各就是经过苦难，没有白白的走过来。所以他现在是什么？他现在真的是一家之主，能够带着全家来敬畏神，来怎么样？来回国这里，要追求圣灵。所以底下第四节说，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主动把它藏在世界那里的像一样。在英文怎么看？就是把它埋葬了，能怎么藏呢？埋葬，永远不再看见。所以经文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啊，要基督一同进十字架，要把它埋葬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所以旧的东西要埋葬，偶像要埋葬，甚至于这个外方的这个耳环啊，这里没有解释，但我知道有一些个耳环装饰，它都是一种什么用占卜用的，上面有一些个符。那这个就是他们画符啊，这些都是用来邪术，所以这些东西属于外邦的，通通的把它埋葬，不能要外邦的。基督徒是基督徒的一个荣耀尊美的尊美的那种形象，而不是普世的形象，所以就这样做了。所以这一小段你看看，到了这个雅各怎么样的彻底的带全家，于是就起行前往。当他们起行前往的时候，我们看第五节。周围的人反倒害怕，就不再背叛。这就是神和他的同在，他们改变了，他们更新了，那他们除掉了偶像，所以神的同在，后面的人也不再背叛。不然的话，那一定得把雅各全家都给杀光，人也得报复了。你们这么坏，你的儿子行凶，是不是因强暴？那当然你都不干。这才是神的作为，神同在，周围的人不再背叛。所以下面第六点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都到了迦南地，到了这个路子，路子就是伯特利。这伯特利就是迦南美地，这不过是这次回来以后的第一站。以后他后来又神又把他带到了希伯伦，那就是更好的地方，更属灵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回来以后第一站就是到伯特利。伯特利就是神叫他去的地方。到了伯特利，那你就是什么？应该向神献上感恩，所以马上他就住一座坛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有闲去住一座坛，但是我们要啊，当主把你带过来以后，你立刻要是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，要还愿的心，立志要好好侍奉神，要带领全家要敬畏神。在那住坛，住了坛以后，把这个地方就取名叫基勒伯特利。基勒伯特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伯特利神的意思。神是我在国，你下面就讲，因为他考虑他哥哥的说，神在哪里？他考虑他哥哥，他所有的逃过来的，能够被没有被杀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不能忘，神救了他的命，神恩待在哪？他知道是一些人就告诉他雅各终于回来的，回国的，而且这样的非常感恩欢和欢宴，感恩就是。助坛这个表示感恩，我们这个助坛献祭，这个献祭当中呢，你有感恩，你有求告的，你神亲近你，这个献祭，你神联合，你神亲近，你神交通。下面我们看第八个，
这
是为了永远，那这是有新的信心。那你们说他原来叫共识，现在就改成叫伯特利，因为有新的意义在哪里？那这个意义是什么？这个意义就是他曾经是向他显现，他向他显现，经过了二十多年，终于生孩子给他回来了，平安的回来，而且蒙神的恩典，神的话都应验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就是有特别的意义。在这个地方就要叫伯特利，就不能叫原来的名字，就是这个。 面神，得是你的纪念。你看看他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住坛的这个地方，他有一个起名叫基勒伯神，就是说这个是伯特利的神，我在伯特利经历的神，所以要纪念。我们的地上当中可能也有很多地方可纪念的，或者你在纽奥良，或者你在休斯顿，或者在哪个地方，你总有一些是特别你生命上经历神，你永远不会忘记的。不一定在外面取个什么名字，就建一个什么墓碑，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纪念牌，不是特别的，但是我们心中永远要纪念，纪念这些神的恩典，不能忘记。下面第八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雅各在寻路的过程当中，已经回到迦南地了，他要埋葬所爱的人，这是贝拉家的奶母。贝拉家的奶母，这个也是雅各的一个奶母，表示什么？非常亲密的，贝拉家是他的母亲。这可见的雅各出来的时候，或者是后来又跟上来，奶母就是最爱爱你的人，对不对？甚至有的时候比亲妈妈还要爱。为什么？一直从小把你抱大，是这个意思。奶母现在怎么样呢？也要离开，对地上的亲人不会有隔阂，只有神永远不离开。所以我想雅各在这里一定也是什么？一定也是这个流着眼泪，要把所爱的人要把他埋葬。这就是在属灵的，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，往往也要这样，越是所爱的，你越要把他怎么样？越把他埋葬，让你怎么专心的来爱主。所以这里说为了这个男主不呢，就葬在伯特利下边的巷子里边，那个树名叫亚伦巴谷。你们这个亚伦巴谷什么意思？就是哭泣的巷子。你看这个名字，因为在圣经的人民地名都有意义，结果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现在我们中文不会把它翻出来，按照音译音音来翻，所以叫做什么亚伦巴谷。实际亚伦巴谷它有一些原文意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哭泣的巷子。最可见的雅各在这里曾经是流眼泪抹着泪，他要把他所爱的人要埋葬，这是一件事情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九节，第九节就是第二段，九节到十五节，神再次显现允许赐福，这是第二段。神再次向雅各显现，当然神雅各的一生是多次向他显现，在这里来讲应该是第四次了。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伯特利，这个就是28章内。那天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就是九节到十五节，神向他显现几个方面。我们细的分的话，一共是六点。神向雅各再次显现，那就是说神实在是一再的坚固他，赐福给他，因为雅各是承受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福。神允许，神的计划都是在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身上，目的借着他们带出以色列。但是一个民族将来呢，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为人类预备一个救主，一个救恩，所以是很要紧。这是又向他显现，不但神向他显现，十三节末了大概吧，是神亲自向来向他显现，以后神又升上去了。这个事情是圣经上很少见，亚伯拉罕曾经是这样，神向来向他显现，以后圣经说神又升上去。一般神不这么轻易的，有的时候神是借着使者显现，这次是神亲自向他显现，而且赐福一番。下面就对他所说的话，第一点是什么？给他改名以色列。其实不是早改名了吗？在十二章末了就提到给他改名，这次的意义不同。我们看一下，先对他说，你的名原来是雅各，从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，这是第一个恩典。神向他显现第一点告诉他改名以色列，但是这个以色列和三十二章不同。为什么不同？三十二章是个人的经历，个人的经历，那个时候他跟神摔跤，神也跟他摔跤，以后给他改名字。那怎么改名呢？是他抓住这个神的使者不放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后来给他改名，也给他蒙福，给他祝福。那就是说，当时呢，他叫雅各，给他起名叫以色列。以色列是神的太子，不是太子。但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他回到伯特利以后，给他改名，表示雅各这一个名字改成以色列，不是他个人名字，乃是全民族的名字。因为借着雅各产生了十二个支派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，这么马上嘛，这个拉结最后一个儿子就要生出来了。借着雅各产生十二个支派，从此雅各是成为以色列的先祖。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义，不仅仅是雅各个人的名字，而且成了整个以色列一个民族的名字，以后成了以色列国的名字。直到现在，世界中东这个地方这个复国以后， 的犹太人叫什么？还叫以色列国，叫以色列国，而且不再分裂，没有提到南国北国，合一了，这都应验了先知的话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神又对他说，你看看神的恩典，对他说，再对他说，那可见的雅各回到国的时候，真的是师父神，真的是兄弟神，真的不再贪恋世俗啊，追求外边，不再以儿子妻子以财产为满足，而是以神为满足。神向他显现，十一节说，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这是第二点，生养众多。其实神给他十二个儿子，但这个生养众多的意思是指的他的子孙繁多，你的子孙也繁多，这也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大家记得吧？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什么？叫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沙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子不多。这就是神在重申他的意思。第三，将来的一族从你而生，这一族就是说，所以可见的以色列就是这一个族类，特别一族，这一族就是和以色列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大的民族，是借着雅各产生的。还有呢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多国的民什么意思？我想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就是说，雅各产生多国，那就后来不是南国北国嘛，后来分裂，以色列变成两个国家。但是更要紧的就是，借着雅各这一个民族产生了救恩，救恩就领导了全地很多的外邦多国的民。希望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今天你我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是以色列民族，我们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因为我们因信称义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所以这里说，将来多国的民族从你而生，这话后来也真的，到现在来说实在是应验。这是第四点。第五点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，那就证明以色列这一个民族以后成为国，历代都有君王。但是历代的君王呢，到后来废除为止，现在我们知道没有君王。那最后什么时候才有君王？千年国度，基督作王。现在以色列是总统，你去看见以色列历史，这次复国以后没有君王，真的没有君王。那这个君王指的什么？最终就是应验在基督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君王从你雅各而出，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民族，雅各就是指的以色列国家，将来这个国也预表将来基督的那个国，是君王也要从你而生。这五点，历史十二点。在何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和你的后代。这再次重申，这个迦南美地，神说我要赐给你。而当时我们知道，雅各还没有得到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是寄居在迦南地。虽然神说我把这地给你，实际还是在谁的手里？在迦南诸族的手里，在这些外邦人的手里，在迦南人的手里。所以根本他们并没有得到，但是允许就是得到。以后得到没有？以后得到，在约书亚记告诉我，摩西的继承人带领这个百姓进军迦南，打败了迦南七族，灭绝了三十一个王，以后真的得地的，是吧？真的承受产业，对神的允许都要应验。这里一共是六点，一共是六点啊！我要把这个地，就是我赐给亚伯拉罕、以撒的这个地，因为亚伯拉罕、以撒都寄居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产业我要赐给你，和你的后裔。那现在对我们来讲，这个迦南地有更深的意义，就是代表属天的永远的那个迦南美地，就是天上新耶路撒冷，那是代表我们的迦南。那这些人以我们做基督徒要做的不要那么苦恼恼，那咱这么样的辛苦，这么的累，这么的软弱，我们要得到永远的产业。那是地上你什么什么什么大好的国家、大好的城市、什么美丽的地方享受的都不能比的。哪一个国哪一个地方是什么呀？是黄金的街道，是碧玉的城，是不是？是什么呀？是宝石的根基，是珍珠的门，是神永永远远时时刻刻和我们同在，是最喜乐的地方，有乐河的水，哪个地方根本比不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将来要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。所以你看，你看十三节，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，表示神跟他说完话了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就回去。这看见神对雅各多么亲密，神亲自下来。那说明什么？说雅各经过熬炼以后，他的灵性灵程是越来越亲近神，越来越高了，属灵的境界越来越。如果我们的心整个在世界，我看上帝找不到，上帝也没法跟他说话，对不对？你就你多亲近主，新约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咱教给大家找的，说我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跑了。你一爱世界， 因为想的思想里、意念里、追求的、贪念的，都是些什么吃啊、怎么喝啊、怎么玩啊、啊怎么生生孩呀、怎么赚钱呐、啊、怎么损人利己。如果我们都想着这些，上帝说我不跟你说话，我没法子，你也没透过嘴我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神跟雅各这么亲近，我想非要怎么因为雅各亲近神，那我们要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所以底下十四节，雅各有行动，神向他显现以后，他真不知道怎么感恩，他就在那里面又立了一个石柱，表示纪念，还是纪念灵物。正如从二十八章，他在什么样？他在漂流的时候，离开家乡以后，在路上不是吗？神向他显现，在伯特利向他显现，他也是立一根石柱。可是那个时候和这个有所不同，你们猜猜什么不同？二十八章讲到什么？他立了一个柱子，当时呢就是。他整的那块石头，他就把它当柱子，一块石头随便拿起来，哎，这个石头有意义啊，我就在这石头上睡觉，我看谁也没有枕，哪家没有枕头，整块大硬石头睡觉，只有两个，是不是？很辛苦的，但是这个石头有意义，因为他在这个枕在这块石头上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天上的梯子他都看见，下来顶天立地一个大梯子，神亲自在上面向他说话，说立他立一根柱子。是当时他浇油，浇的油，浇油也代表一个纪念的意义。你看这个石头一浇的油，这颜色就不同了，是不是？永远是纪念的意义，是不是？也代表圣灵的印证和同在，因为油就是代表圣灵，在旧约里啊，油是代表圣灵力，是不是？圣灵的印证和同在，这是在那个时候。现在呢，又加了一样，不但浇油，而且变油，这就是回来以后就是跟那一次不同。变酒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个酒是代表我们的爱，代表爱。因为旧约后来他们献祭的时候也有奠祭，奠祭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爱要交献在你的面前。他们是拿一个小的很小的好像酒杯一样，然后放在石，然后呢在献祭的时候把它交费。这个意思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代表什么？把我们的爱都交献在你的脚前，他表示他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回报神爱，所以我把这个石头上我也垫上酒，然后浇上油。另一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知道这个奠祭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将生命倾倒的意思。所以你记得保罗最后要殉道之前，他说我什么？我一是被浇奠的时候快到了。浇奠代表什么？就某一个肢体浇奠了，就代表殉道，代表把自己的生命为主浇奠。所以雅各现在我蒙你这么大的恩典，又向我显现，把我带回来，叫我平安，而且我得到了全家这么多的人口、牲畜、财产，所以他就是感恩涕零呢，像是有这么一个表示，他要把他的爱、他的生命都愿意为主交奠，为将奠酒交流。雅各就给他地方取名叫伯特利。那这一次的伯特利记忆更深的，是不是？从伯特利到伯特利，这里面经过了很多的什么心酸眼泪啊。经过痛苦的经历啊，从伯特利到伯特利是二十多年之久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
这二十八章呢，它的那个现在说的是两个地方，
是一个地方，
那个地方，那个时候二十八章一九七零的话，它变掉，
哎，对的，因为圣经它要重复这个意思，其实圣经常常是后人记载，会重复强调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。那第二段主要就是神再次向他显现，他呢也对神有个感恩，而且纪念这个地点、这个地方。神第一次向他显现是在伯特利，回来以后神又向他显现，还是伯特利，所以这个意义不是更深的，是不是？可能我们有第一次的经历，你有没有第二次经历呢？你还要经历第二次神的显现，是不是？都带领我们过来的这个人生的大半年、几十年过去，那你不该感恩吗？更要感恩，神又向他显现。表示他的生命也更进一步了，是吧？他的灵性也更进一步。现在我们看第三个，拉杰生子儿子，讲到拉杰的事情，这个和雅各太有关系，是吧？雅各够爱神的了，但是现在什么？他心灵深处还是有一个什么拉杰最在他的地位。那从一开头，他一到达了拉杰家来，他就是爱上了这个拉杰，爱的不得了，爱的全家闹纷争，爱的真是妻子的姐妹。都互相嫉妒，是不是？都是雅各偏爱的一个结果。如今呢，在路上，拉杰生了最后一个儿子。呀，拉杰一共就生两个儿子，对吧？一个只是约瑟，现在一个这样，一共就生两个儿子。结果现在生这个儿子怎么样？可能是男的，生了这个儿子就死了，是吧？拉杰的死有什么意义？对雅各来讲，还是一个 的罪责，是不是？你最亲爱的东西是一点给你挪的，最后你才能到西部伦，灵性才能到西部伦。西部伦是属灵的最高峰，西部伦的意思是盟约，跟谁有盟约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的灵性要到西部伦这么样的境界，那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偏爱的东西是一点给你罪责。你最爱你最偏爱的东西，没有对，你看人那些早也不是白日的，天天说半路，半路西部伦还没到，还没回来见什么呀？见这个公公，所以以撒是他的公公，他还没回来见呢，他半路死掉了。那对雅各来讲是很厉害的一个罪，大家看十六节，他们是伯特利取经，离以撒还有一段路程，那些临产甚是艰难，可见的是难产。啊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受生婆对他说：“变化，你要得一个儿子，你要得一个儿子。”用月色的名字就是增添。他得了月色以后，他就希望再添一个儿子。果然增添了一个儿子。这样的话，雅各一共多少儿子？十二个儿子，成就神的计划。神的计划就是十二个。你看看新约使徒是几个？十二个。那旧约以色列支派是几个？十二个。那耶路撒冷，现在新耶路撒冷也不能承认。那这个根基是几个？还是十二个？这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真的。这两个要生十二个儿子，结果将死的时候，灵魂要走了，他怎么样？因为他很痛苦嘛，就等于母亲是痛苦，经过惨难，他就付了生命的代价，把这儿子生出来的。所以他就给儿子起了个名字，叫做病儿尼。病儿尼的意思就是苦难之子。好惨呐、好像永远永远这个妈妈为你而死，所以他起的名叫病儿尼。可是呢，雅各不是，你看雅各的生命真改变。雅各怎么样？雅各不是这么灰溜溜的，这么伤心难过，他却给这个儿子改名，不叫病儿尼，叫他叫病儿尼。你看这个名字，病儿尼跟病儿尼意思完全不同。病儿尼是一种消极的，是不是很痛苦的？因为妈妈死了，这样痛苦难之子。第二名的意思是右手之子，也是有依靠之子，他的意义更多。他知道我这个儿子生下来那是什么呀？是我右手的儿子，也代表他自己认识自己本身就是上帝右手的儿子。我今天在神的右手的里面，右手代表神旨意，神的大能的手里。那平常我们右手最有罪无论，我们在神的右手里面，圣经常常讲是吧？他是在大人，我们在他的右手。所以雅各给这个儿子最后一个儿子取名叫毕亚米，不但是说给儿子取名，实际也是他自己的经历。虽然我今天我最爱的毕亚那个拉杰死了，但是我是神右手的儿子，所以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毕亚米，表示雅各还是怎么样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看到拉杰是死了，雅各就把他埋葬在路旁，所以坟地就只能是路旁给他建了一个坟墓，对吧？而且呢，立了一个碑，就是拉杰的碑。底下二十一节最妙，你看，十九节、二十节讲到他最爱的人死了。二十一节大家念一下：以色列起行前往就好了。以色列起行前往，那叫什么呀？挥泪前行。所爱的人是死了，但是你还要往前走。而且这里特别说雅，不叫雅各，以色列。真正的变以色列的话，你就要怎么样啊？既然所爱的死了，你把他埋葬，那你要什么呀？抹干了眼泪，立刻继续前行。第三年就要哭泣没完，表示雅各是很坚有坚决的，是不是？他们一直往前行。所以后来就在以德台，以德台就是到西部人的路上，在那里就跟他干活。所以到此为止就讲了雅各，他这个最心爱的死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虽然最爱的难免都会死的，我们最爱的人也在人生，你不可能永远在一起，那怎么样？神永远和他同在，所以神就是他的力量，他就是神右手之子，所以他还能够继续起行前往。这就是很宝贵，是不是？说明雅各是那个坚决的跟随，一直到不是说我爱的死了，我也活不了了，我就哭吧，一天就哭哭囔囔，不是这样，他就把他埋葬，就解决了。因此他就往前行，到二十一点为止。二十二点，这是路上又发生一件事情，这是什么事情？就是流便犯罪。流便是雅各头一个人， 头生儿子应该是最宝贝的，头生儿子是得双份产业的，头生儿子应该是什么呀？应该是最珍贵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雅各临终之前的祝福里提到流便的光景。这里流便就是给雅各家抹黑了，就是个长子，长子你竟然这么样的放纵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雅各怎么样说，49章讲到流便的时候，第三节第四节大家念，创世纪49章三节四节大家念，流便呐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操纵，但放纵情欲，滚浮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因为雅各临终的时候，临终特别清醒，所以他给了12个儿子祝福，说预言。其中第一个老大，一个就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？你虽然是我的长子，但是呢，本该大有尊荣，权力操纵。一般以色列的家庭是这样，长子就是可以代代替代替父亲说话，在家庭里面可以什么呀？可以管理整个的兄弟啊，是这样，是有权力、大有尊荣的，但是放纵情欲，滚浮如水，对，不得居首位。怎么不得居首位？历代上55章，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哪种什么收什么，你说犯点罪没关系，你这个恩典全部失掉，而且永远记在圣经上，这不是开玩笑犯罪。第5章历代上第5章503页，503页，他这个书版就是第一节，这里就讲到流便的事情。因为历代上特别讲到以色列的价值，就提到讲到了第5章啊，再上第5章第1节，503页，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啊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。就这节圣经，第一节，历代上5章第1节，你看这里多清楚，那这是历史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给他记载，历史在审判他，所以我们一个人犯罪啊，历史在审判。你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给你记载下来啊。你看今天我们后世人都要知道，本来他是长子，但是因为污秽了父亲的房，长子的名分就丢了，结果给了谁？给了约瑟。所以约瑟以后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得2份产业。你看以色列12个支派，两个马拿西就两个以法莲，以法莲马拿西就是约瑟的2个儿子，结果呢，并排在。这个雅各的12个支派当中，流便呢，你就失去了恩典。你虽然还是你流便，但是你得不到长子的名分，就丢掉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最深刻的教训。当时以色列也听见了，就没办法。你看看，儿子也管不了，儿子大了管不了，真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明流便，结果你自己放过。为什么给了约瑟？我不再讲一句，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给约瑟，为什么不给别人呢？约瑟长期在苦难中，经过苦练以后，他得胜试探，得胜苦难，所以约瑟是配得双份。那所以这就是显明上帝的公义。还有就是，人是轻慢不得的，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。你种的是善，你约瑟在苦难中，你说说苦约瑟，以后从下礼拜我们就开始讲约瑟的事。现在我们就可以谈约瑟的事情，他经过苦难，在试探当中，在考验当中，他能够克服得胜，所以以后得到双倍的赏赐，双倍的这个产业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底下22节的下半句，我们接着看，那就是讲到雅各12个儿子，分别是在这个2个妻子和2个使女所生，他就把这一个价值列出来，这个我们就不看。最后就是27节末了，告诉你说雅各来到父亲山上，这是经过20多年的阔别，终于回来见到了以撒。以撒呢也是年老，在他临终之前，终于能够看见了自己什么呀？自己所爱的儿子，而且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神的旨意，借着雅各能够通行的，产生了12个支派，丰丰富富的归回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以撒。终于呢，在他临终之前能够看见，这也是神的恩典。那雅各呢，来到这里就是来到西布伦，因为以撒住在西布伦，基列亚巴就是西布伦，西 西牧人是代表最属灵的地方。你看亚伯拉罕一生很长时间，以撒也都是住在西牧人，以后雅各也住在这里。西牧人的意思就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沃土，非常丰富肥沃的土地，还有意思就是盟友，跟神有盟友的关系。下面就是最后两节，就是以撒一共活了180岁，就归主的，就死了。他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是雅各，给他埋葬。那就说雅各回来也这么巧，是吧？不但见到了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还可以给父亲来送葬。那就是雅各动了回来给父亲送葬。但这里有一件事啊，我们特别看到神的公义。大家想的是什么？雅各回来看见父亲，有没有看见母亲？看见了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没看见？因为利百加怎么了？死了。利百加的死有什么意义在这里头？雅各没见到，什么意义啊？神的公义，曾经啊，为什么说神的公义呢？曾经利百加说过，那你得的种种都归到我身上来了，你就听我的没错。那利百加交给儿子一块的地上骗出去，骗父亲，是不是？结果真的，这也是正统的一步。结果自己最爱的利百加，他是最爱雅各，雅各是他最宝贝心肝一样。结果回来呢，没有看见，说明利百加早就死了。那也是一种惩罚，也是上帝的公义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张圣经结束，现在